抑制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1/3，在自己人当中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成了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及自主土地，森林和牧场始终没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森林和牧场的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作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它起源于各成员的亲属关系的痕迹，往往还是很显著的。可见，至少在保存着马尔克公社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此得以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被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段，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纽带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血缘纽带的各种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同样发生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普通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和组织管理起来，但是他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海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非常迅速。征服者民族的最近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